1941年11月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皇宫召开御前会议，这也就是说策划跟美国开战是最后一次御前会议。这个会上的情况咱们在前文都介绍了，那些好战者们个个都好像是火药桶，慷慨激昂陈词，一定要打，一定要跟美国人开战，而且越快越好。天皇裕仁听着也颇为受感动。这个裕仁属于什么人呢？又想称霸世界，胆子还比较小，处处事事极端谨慎。他就想象不到说将来日本能战胜美国，称霸太平洋，能统治全球，这可能吗？万一打不好，后果不堪设想啊！因此裕仁一直在矛盾之中。今天在这个御前会议上，大伙这一表态，他受了感动了，只好得说几句总结发言，得他拍板才行啊。大家说完了，裕仁点了点头，示意我要说话。唰，议事厅一片肃静，就听天皇的。帝国不能听任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了。如果我们错过目前的战机，就势必屈服于美国的支配。因此，朕认为我们决心与美英作战之举势在必行。朕对以下的报告深信不疑，即战争初期可能顺利，而后战争进行时，我们会遇到困难，也会日益增加。但唯一的办法是速战速决，这样取胜的可能性就很大。如果我们现在不战，两年后将无石油以供军用，海军将无法航行。哎，朕没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防线之加强、舰队之扩充，以及未了的支那事件等等，就感到困难与忧虑。目前我们可以奢谈紧缩和忍受痛苦，但难道帝国国民能长期忍受这种生活吗？如果得过且过，朕担心不出二三年，帝国将沦为三等国家，因而晚打不如早打呀。他说完了，最后他正言厉色的问众人：众位还有什么意见吗？如果没有，就这样决定了吧。大伙互相看看，没有异议，因此拍板定案。这是准备战斗的信号弹从这个会议上升起。光谈这些事儿没有用啊，还得具体研究研究。因此君臣趴到桌子上挂好大地图，由东条主持山本56重点发言，他们就议论开了。他们首先研究了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就定在本年12月初的某一天。12月定下来就是下个月，说是哪天那得根据具体情况当时拍板。那么在此之前呢，海军、陆军、空军的三军必须完成作战准备，尤其是联合舰队必须加强训练。同时他们还研究出一种重要的举措。什么事儿？就是跟美国人谈判。当然咱说穿了，这是伪装谈判，要赢得时间，积极备战，把大老美啊先得迷惑住，让他看着日本不想打仗，什么事儿也不会发生。美国人一迷糊，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铛铛就咬你一口。你说这小日本有多狠呢？ 这个事儿大家也定下来了。就这样，东条内阁横下了一条心，决定沿着一条炮火纷飞的跑道是狂奔猛跑，拿他自己和几千万日本人民的命是孤注一掷啊，为开战做最后前的拼死努力。就在这次御前会议的当天晚上，旁人都走了，裕仁天皇脑袋清醒清醒，睡不着觉了。哎呀，天皇一个人秉灯独坐，是长吁短叹，看着桌上的记录，两眼失神，心里噔噔噔噔噔直跳。天皇就想，按照我们研究这儿，就能制服美国人，就能称霸太平洋，进而独霸全世界。我怎么觉着好像是幻梦和童话呀？就我们这矮小的日本人，能登上高大美国人的肩膀，骑到他脊梁上，真是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啊！但是已经拍了板，做出决定，不能更改了。心里只有默默的祷告，祈求天照大神庇佑，一切顺利，最好是成功。他休息咱不说，单说东条山本五十六这些专权者，开完了会马上付诸行动。军事上的事好办，东条山本一手就可以抓，这外交的事儿也是至关重要，放烟雾弹呢、啊、谁去比较合适呢？筛来选去，哎，就选好了一个人，这个人名字叫莱西。这个莱西啊，是了不起的一个外交家。咱首先说说他的外表。莱西这人长得不错，一张娃娃脸，笑眼，小鼻子头，翘嘴尖，细皮嫩肉，不笑不说话，见人就点头，显得很斯文很和善，人们见着他呀，哎，很喜欢他。这是他的外形。实质上这个人很有外交手段，十分的尖角啊。在过去的时候，他在美国做过总领事，对美国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人送绰号美国通。另外他还做过驻德大使，轴心国签约就是他执的笔。这轴心国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德国老大，意大利老二，日本是老三，就是他代表日本帝国政府签的字。对德国的情况他也非常了解。另外还有一层，这莱西呀、啊、娶了个美国大妞。他当总领事的时候爱上一个姑娘，这姑娘也非常爱他，还娶了个洋美人。有这层关系，派他做和平特使比旁人要强得多。有很多人认为莱西是亲美派，东条首先把他选中了，山本大家都同意，马上把莱西三郎给找来密授机宜，叫他明天就启程飞往美国。你作为日本帝国的全权代表、和平使者，跟美国人谈判。当然这组谈判是假象，放烟雾弹，把大老美给迷惑住了，利用这段时间我们好积极的准备。莱西是干什么的，官棍一点就透，东条这么一说明白了。他知道就这个谈判耍嘴皮的也不那么简单，大老美不傻，能不能迷惑得住，能不能达到目的，这边还两说。他当时受了命了，第二天坐着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到华盛顿。众位啊，当时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关系，世人瞩目，特别是美国人都非常关注，因为日本政府站在德国人一边，现在德国要独霸欧洲，英国人正在苦战，那日本人能不能发动战争打美国呢？完全有这种可能， 也就是说日美的关系非常微妙，说打就可能打。在这时候日本派来和平特使，才引起美国媒体的关注。就在莱西到达美国的第二天，就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参加的记者能有400-500人呢。镁光灯刷刷刷直闪，莱西登上了讲台。咱没说吗？这人是个洗面佛，讨人喜欢，见人不笑不说话，是点头哈腰，彬彬有礼，非常斯文。到了台上，他先鞠了躬，行了礼，用满嘴最流利的英国话，就是英语，开始发言。众位先生们、小姐们，我这次是带着大日本帝国政府光荣的使命来到贵国。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诸君，日本帝国政府希望我们之间的谈判能取得积极的成果。我的态度是非常诚挚的、迫切的。我们的口号是不遗余力地寻求友谊，争取和平。今后在我们之间世世代代不发生战争。你看这家伙多能放烟雾弹，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啊。有效。美国记者全被迷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住的点头咂嘴儿，玩这个劲儿。有一个女记者长得漂亮，声音也好听，起身提问道：请问特使先生，目前日本的伙伴德国正在欧洲与我们的盟国交战，你不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谈判十分艰巨吗？莱西笑眯眯的点点头：是啊，您提问的很对，目前日美关系的形势尽管不利，但我仍不失信心。用美国橄榄球场上一句行话来说吧，我要尽力闯进球门线，楚地得分。美国通逗得全场是哄堂大笑啊！记者们望着这位日本特使招人喜欢的面孔，感觉到和平有了转机，认为他这一来可能局势能有所改变。当莱西在美国施展精彩魔术的这几天，也有不少人将信将疑，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人就说，别听日本的，这个小日本一贯狡猾，言而无信，翻开历史看看，他失信的地方太多太多了，我们要叫他迷惑住，将来祸患无穷，不能听他的。有的人就说，他敢打美国？借他的胆子，他没那个力量，他可能怕咱们打他，他跑这讨好来。有的人也说不那么简单，小日本子比秃尾巴狗还横，你不要小瞧这些小个子，他们肯定用心良苦。有的人还说，不管怎么说吧，美日开战打也罢，不打也罢，起码在莱西在美国谈判这段时间不会打仗。大伙说这倒是一定的，什么议论都有，这是来自下层老百姓的舆论。单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非常重视日美的关系，为啥？作为一国的元首，他能不操心吗？目前他最关注的是日美关系。正在这个节骨眼儿，莱西作为和平特使到了华盛顿。罗斯福感觉到非常高兴，还有点急不可待，马上定日期召见莱西三郎。莱西三郎和日本驻美国大使叫野村奉命来到，他们走进了美国总统罗斯福那椭圆形的办公室。按照日本的礼节，两个人依然是彬彬有礼，笑着脸点了头，然后把手伸出去：“总统阁下您好。”“
总统阁下您好。”“
欢迎欢迎， 欢迎二位，请坐吧，请坐吧。参加这次会见的有国务卿赫尔、陆军部长史汀生等重要人物。双方就坐之后，那莱西还是那样，呲着大牙，满脸都是笑纹，冲着罗斯福总统不住的点头哈腰。总统阁下，我此次奉天皇陛下之命，专程飞到贵国，完全是为了寻求我们两国共同的利益，为了给远东和世界带来安定，使太平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太平之洋。罗斯福笑着说，好极了，好极了，和平一直是我们美国人最渴望的，我们希望在和平的阳光下沐浴的时间是越长越好啊。当然当然，莱西摇头晃脑，向窗户外头一挥手，啊，多么温暖明媚的阳光啊，但愿这样和平宁静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华盛顿和东京。罗斯福表示，他很高兴同日本特使谈判，希望两国要尽快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作为总统，他的职责就是向美国人民的命运负责，对世界的和平负责。这莱西是兴高采烈，不遗余力地在罗斯福面前挥动着胡萝卜和橄榄枝。如此说来，那我真是不虚此行喽。请允许我再一次申明，世界和平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永久的国策，我们真是不谋而合呀，哈哈哈哈哈哈。这烟雾弹一溜咚咚咚往外放。那野村呢，就是日本驻美国的大使，利用这个机会趁热打铁，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一开头啊，就把日本吹捧为和平天使，而把造成紧张局势的这个责任一股脑都推到美国身上了。备忘录扬言，日本坚定不移的国策是确保东亚的安定，增进世界的和平，以使万邦各得其所。备忘录里还说，日本要求美国必须撤出他们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这招厉害不厉害？让美国在东南亚撤兵、撤人、撤资产，全撤回美国去，给他腾地方。那罗斯福能接受吗？罗斯福冷笑了一声，好，美国人可以往后撤，但是日本政府必须从中国全面撤退，只有这样我们才公平。喂，莱西打了个奔，罗斯福也不是善茬子，你发动侵华战争怎么意思？你建立伪满洲国什么意思？你虎视眈眈进军东南亚，你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撤，但你也必须得撤，只有这样才公平合理。结果你也说我也说，互不让步，这就叫与虎谋皮。双方都神吹了一遍自己与和平结下了不解之缘。莱西呢，这个笑面虎杀人贼，嘴里念念有词，反复的保证说，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和平，有一线之路我也要争取，我可以向总统阁下保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日本肯定不诉诸武力。这烟雾弹放的把罗斯福也给迷惑住了。这罗斯福啊，执政多少年了，一向严肃谨慎小心，头脑灵活，那慧眼能识破真伪，但这回例外，那么高的罗斯福叫莱西给白活蒙了。要不说呢，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人有失手，马有漏蹄，这话是一点不假，多么高明的人也有闪失的时候，十全十美的人根本就不存在。罗斯福扒拉着滋味心里琢磨，莱西这话说的对，但有一线希望，别打到，别伤害两国的利益，这是上策。不过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美国人根本无法接受。 既然莱西出于至诚，我们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嘛。嗯，这就是妥协和动摇。此刻的罗斯福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了。想当初，也就是37年前，1904年的时候，日本人在旅顺口对付俄国人那一招，还有日本人在北平卢沟桥对付中国军队的那一招，他忘了。77卢沟桥事变的事，咱不必说了。那么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旅顺口爆发的事，咱多少说两句。1904年2月8号周末的夜里，当俄国陆军海军首脑们在舰队司令斯塔鲁克海军中将的官邸里正在吃酒祝贺的时候，祝贺什么呢？这中将的夫人呢有个命名日，大家为他祝贺，狂欢跳舞，痛饮伏特加，把这日本就搁到外边了。没想到日本海军突然大举奇袭，致使俄国舰队损失惨重啊，最后导致大败。这日本惯于干这个事儿，跟俄国就造过这么一家伙。77卢沟桥也是一样，中国守军毫无准备，他找了个借口，马上就点炮进攻。因此，咱们说了，对于这种人，咱们得时刻提高警惕，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要忘却了历史的人，没有不犯错误的。结果罗斯福是上了大